美国扣押50多万桶非法贩运的伊朗石油，起诉非法贩运者。刘建超突然访问美国，揭秘习近平的秘密使命。每日50宗抗议事件令习近平焦虑不安。金正恩磨刀霍霍，再发几枚导弹。英国首相每个礼拜禁食36小时，有乜嘢好处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日礼拜日。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好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3次，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同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高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加天然和更加健康的选择。详情请看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有专人会为你解答疑问。美国司法部2月2号宣布扣押50多万桶受到国际制裁的伊朗石油。官员表示，这些燃料被非法贩运，用于资助伊朗的准军事部队。另外，美国检察官还宣布了同向中国、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下属买家出售石油有关的刑事指控。美联社报道说，在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之际，这些执法行动是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金流措施的一环。据信这支部队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国支持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声明里面说，伊朗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伊朗试图在我国境内谋杀美国人，对一家儿童医院发动网络攻击，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等等。伊朗的所有罪行都需要钱， FBI 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执行美国的制裁措施，不给钱进入其库房。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声明里面说，司法部将继续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切断对伊朗恶意活动的非法资助和支持。这些活动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明显。司法部在纽约提起的一宗刑事案件中指控7人，包括一家土耳其能源企业 ASB 集团的主席、伊朗航运官员和革命卫队军官等。他们涉嫌利用房子公司、虚假文件、散举的地点和运输数据，向中国、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政府下属买家出售石油。这些指控包括和恐怖主义、逃避制裁、欺诈和洗钱有关的罪行。美国司法部在2月2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里面宣布，现公布3宗联邦案件。这些案件由2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查办，是打击非法贩运伊朗石油的一系列努力中的最新行动。这些非法贩运活动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分支机构圣城旅提供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 二星城旅在伊朗培养海外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至关重要援助的主要机构。根据新闻稿里面公布的起诉书，检察官在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七名被告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向中共、俄罗斯和叙利亚与政府有关的买家贩运和销售了几百万桶伊朗石油以资助圣城旅，因此犯有恐怖主义、逃避制裁、欺诈和洗钱罪。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的另一宗刑事案件，指控一名中国妇女和一名亚曼男子涉嫌参与向中国政府拥有的炼油厂出售伊朗石油。美国司法部说，中国中油公司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幌子公司，就算个名叫做中国石油，但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控制。这些案件是美国司法部这个礼拜公布的和伊朗有关的最新重大案件。在这个礼拜一，检察官宣布了对一名伊朗人的指控，他被控和两名加拿大人共谋在美国本土实施雇佣谋杀阴谋，但该阴谋最终被挫败。美国正在采取行动扣押的深渊号邮轮上的五十几万桶石油，价值超过$2,500万。去年三月，美联社通过分析卫星相片和海上追踪数据，将深渊号邮轮定位于亚洲重要的海上海峡，轮接大洋洲号邮轮，可能进行船对船的转移。美国还表示扣押了用于该计划的$1,800万。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说，伊朗非法出售石油的唯一途径是伊朗境外的人员和商业组织帮助他这样做。今日公布的起诉书表明，美国政府将设法追究这些蓄意帮助伊朗非法出售石油的人的责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日经新闻1月31号刊载资深媒体人中泽克尔的文章，指出一位熟知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关系的消息人士说，刘建超最近的美国之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他对美国的重要使命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迅速拉近的距离有很大关系。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和北韩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合作已经将习近平和拜登捆绑起来。这样讲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最近的一些举动似乎正在打破国际局势，这个既不利于中共，对美国亦不是什么好事。作为向北韩提供比以往更多的导弹相关技术的回报，俄罗斯获得了北韩火炮弹药，而乌克兰的火炮弹药供应极度短缺。另外，俄罗斯入口北韩导弹的措施已经出现，这些都是跨越大陆的武器采购和技术许可。如果莫斯科能够煽动北韩，引发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其他地区的动荡，那俄国将会从中获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亚洲以及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战争的兴趣就会减弱，制裁俄罗斯的压力亦会逐渐减弱。但是中共对自己的后院被闯入感到非常不安，他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横行霸道。最重要的是，北韩已经宣布拥有核武器，利用俄罗斯技术扩充具备核能力的导弹武器库，对中共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北韩拥有可用于实战的巡航导弹甚至潜射导弹，这样这些导弹的目标不单止可能是美国、南韩和日本，还可能是邻近的中国。消息人士说，中共领导人正在试图将俄罗斯卷起的朝鲜半岛危机为己所用，目的是缓和北京和美国极度紧张的关系。拜登亦不希望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看到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动荡。 如果朝鲜半岛现在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将成为拜登受攻击的主要素材。乌克兰的战争看起来和亚洲无关，但随着普京和金正恩就武器和技术转让达成一致，现在已经对东北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时候中共外交新星刘建超登场了，作为主管中共对外联络的主要官员，其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对北韩关系，因为北韩亦是独裁的一党制国家。目前习近平的日子非常难过，恒大清盘，600万烂尾楼的业主怎样办呢？股市跌跌不休，群体抗争事件每日平均500宗，打到共产党，打到习近平的呼声前赴后继。连中共经济国师李道葵亦对外媒直言话，习近平好焦虑、不安和偏执。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2月2号上午，习近平参观平津战役纪念馆，强调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习近平这番话似乎是对即将失去的嘢发出的一声悲叹，因为中国社会已经陷入动荡不安。台湾媒体中央广播电台2月2号报道话，中国社会爆发群体抗争事件逐年飙升，从一年几千宗、几万宗到现在至少十几万宗。统计推估，中国现在平均每日会发生大约500宗抗议事件。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柳金才指出，相关事件在1993年有8700宗，隔年就达到1万宗，2003年到了6万宗，2009年超过9万宗。在2013年的蓝皮书则提到，中国每年群体性事件可能多达十几万宗。柳金才指出，中共的维稳费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逐年提高，甚至几十年来都高于军事费用，透过压制公众维权抗争事件，维持中国社会及党国体制的稳定，显示党国面临国内外安全风险，必须编列巨额国防费以及维稳费来监控公众。但在这样的独裁统治下，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显然人民内部矛盾比敌我外部矛盾重要强烈。柳金才说，虽然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关于政治意义行动比较少，但在白纸运动中，有群众已经指向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政治诉求。柳金才向台湾媒体表示，习近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特别讲到话要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尤其及时解除各种政治的隐患，防止非政治性的风险化为政治上的风险。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转变为政治性的，可能这个矛头就是指向习近平个人，还有中共本身的党国体制。2023年2月21号，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同北京两会之前，山东省会济南市内万达广场大楼外墙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大幅标语投影。这个是继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桥打出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横额之后，又一宗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突发民间抗议事件。柳金才评估说，将来类似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游胜抗争仍然可能会发生，非法集资引发全户抗争的金融事件以及工人的集体抗争运动亦将有增无减。中共如果不主动改革政治体制，而是持续压制人民的民主化诉求，政权将无法永继。南韩军方2月2号说，北韩再次发射新导弹，亦是几日来的第四次。金正恩下令要加强战争准备，令到该地区局势紧张。据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2月2号报道，金正恩视察南浦造船厂，要求建造世界领先战舰。 另外，据法新社报道，金正恩视察军舰，这个是在北韩加强战备之际支持海军的新行动的一部分。南浦造船厂临近位于朝鲜半岛以西的黄海，曾经建造过用于北韩潜射弹道导弹水下试射的驳船。北韩在2021年1月的劳动党八大上公布了国防力量发展五年规划和五大任务，在造船领域提出拥有核潜艇和水下发射核战略武器的目标。部分观点据此认为，除了之前被认定为北韩潜艇活动根据地的新浦之外，南浦可能亦是在这里进行核潜艇相关的作业。由于南韩大选将在四月初举行，南韩总统警告说北韩可能会进行干涉。南韩官方预计届时北韩会有几种旨在破坏选举的挑衅行为，比如发动边境事件、无人机入侵、假新闻、网络攻击和其他类型的操纵等。一些专家还说北韩试射的这些导弹亦是北韩送往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进行测试。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多种宗教和文化都提倡禁食，几百万人实行禁食以保持灵性。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其作为减肥、节食和保持健康的一种方法越来越受欢迎。英国首相辛伟成每个礼拜禁食一次。一位同辛伟成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向星期日《泰晤士报》表示，辛伟成在每个礼拜都会进行36小时的禁食，从礼拜日下午5点到礼拜二凌晨5点。这段时间他只是喝水、茶和黑咖啡，这个是他的一项重要纪律，是他平衡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英国萨里大学营养学副教授阿当·柯林斯将辛伟成的禁食过程比作春天的大扫除。你的细胞开始分解细胞成分，然后将这些成分回收用于其他用途。他向卫报表示，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禁食对衰老和 DNA 修复的一些明显好处。他说，好像辛伟成这样的禁食可以带来代谢灵活性，换句话说，身体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压力，包括暴饮暴食、不活动以及压力。柯林斯还表示，禁食越严格，由燃烧碳水化合物到燃烧脂肪的转变就越大。不过他补充说，这个亦会带来更严重的暂时性葡萄糖不耐症，即是导致血糖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代谢疾病的统称。这个礼拜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两餐之间定期禁食24小时有可能降低患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风险。剑桥大学医学系教授布赖恩特领导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志愿者的血液样本，这些志愿者吃了一餐500卡路里的食物，然后禁食24个钟头，然后又吃了一餐500卡路里的食物。研究发现，限制热量摄入会增加花生四烯酸的脂质水平。花生四烯酸可以帮助减少炎症，特别是一种称为 NLRP3 的炎症小体。NLRP3 炎症小体是导致很多重大疾病的重要因素，包括肥胖、动脉粥样硬化、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以及老年人的很多疾病。虽然研究人员仍然在探索禁食背后的科学原理，但专家警告说不应该将其误认为是均衡饮食的必要条件，并且要意识到其负面影响，以便相应地调整饮食。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辛伟成的禁食方法。怎样找到适合你的正确禁食法呢？电讯报采访的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在禁食期间，你的身体从使用葡萄糖，即是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转变为燃烧脂肪获取能量。 这个大约需要12到14个钟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副教授马特森向电讯报表示，因此至少12个钟头不进食才称得上禁食。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